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今天是中之节哈，是这个主受难的这整一周的开始哈。那我们在去年的这个，这是去年这个今日基督教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刊物里头啊，有一个所谓的文摘啊，他呢写了这个文章呢，用这一句话来做一个这个问句来做一个开始，做这在这个问句是怎么说呢？是真的从死里复活，还是假新闻呢？啊，我们看见这个作者呢，他的太太是左边的这个，啊，他自己是白人哦，是美国的白人，那他的作者就在左边这个。Dina，OK， 那右手边呢是叫做 Teresa， 中间就是他的岳母 ，OK，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来开始来引述这个作者所讲的，啊，把这个事情这个故事告诉给大家，啊，1960年左右啊，在刚果共和国，有一个名叫 Teresa 的2岁的女孩子被蛇咬伤了，她急声呼救。他的母亲呢赶到的时候呢 ，Teresa 已经不省人事了，他的呼吸似乎已经停止了。他们的村庄无法提供任何的这个医疗的救护，啊，这个做母亲的只能把小小的 Teresa 就绑在自己的背上，赶紧要往隔壁的村庄里面去跑。根据美国的医学图书馆的资料，脑细胞在氧气供应中如果中断了不到5分钟呢，就会开始死亡，这个情况叫做缺氧。超过6分钟的这个缺氧呢，这个脑部就会严重的受到损伤或者是死亡。甚至于呢，在当时呢，我们看见这个做岳母的，就是这个 Teresa 的妈妈，作者的岳母，他说他考虑到距离和地形的因素，他估计呢要用3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跑到隔壁的村庄。等到到达的时候啊，他的女儿可能已经死了，啊，甚至于呢就算没有死的话会有严重的这个脑损伤。所以这个啊做母亲的呢马上去找自己的朋友，同村的朋友叫 Coco 的哈 ，Coco Myers， 他是在这个村庄的附近呢，是一个传道人。他们就开始为这个没有生命迹象的小女孩祷告，这个2岁名叫 Teresa 的小女孩祷告。她立刻就开始恢复这个呼吸了，到了第二天，她就好了。而且呢，更奇妙的是，他根本没有长期的后遗症，也没有所谓的脑损伤。我们看见如今这个 Teresa 啊，在这个最右手边的他呢，他不但得着一个硕士的学位，而且他在刚果呢担任牧师。接下来是这个作者的他的 comment， 他所讲的话。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身为一个西方人，我自然会产生怀疑，但是也很难否认这个事，因为 Teresa 是我的小姨子，那个 Antoana 是我的岳母，啊，我们在这里看见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看起来好像说从死里复生的一个故事，啊，我们开始在这个受难周的一开始，我们看见接下来我们要来在下个主日啊，我们要庆祝这个复活节。我们为什么要庆祝这个复活节？到底复活节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看见啊，复活是这世界上所有的从过去到一直到现今的世代，这是人们心中最大的向往，啊， 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这个复活这件事情呢，对我们基督徒的信念更是重要。但是弟兄姊妹们，就像刚才的这个文档所讲的，他说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假新闻吗？当然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自己的太太还有这个 Teresa 他的小姨子，甚至他的岳母来做这个见证。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所谓的复活，到底是不是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今天要从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要继续来思考，到底我们所了解的，到底我们在解释复活的这件事情上，一般人的像刚才所提到这个 Teresa 这个两岁的小女孩，她从死里复生，那可以叫做复活吗？那这样的复活跟耶稣基督的复活有什么差别呢？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头要来好好的来认识。这段经文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在约翰福音里头是在耶稣基督在这地上圣功的最后最后一个部分。我们看见从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到五十四节，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其实那时候欧弟兄问我说，要是真的要读这么多节吗？十七节要读到四十五节吗？我心里想说，哎呀，你知道吗？我心里在想，其实更长啊，不是更短啊。严格读起来了，应该从第一节读到第五十四节，对。但是欧弟兄呢，体面大家的软弱，站得太久，唱诗又在读圣经，要这样的撑着其实这段经文是蛮长的。我们要从这个非常伟大的神迹，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叫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情，是要将一切的荣耀要归给我们的上帝，这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这样的事情，这样一个事件，这样一个神迹啊，就在我们这个礼拜开始之前，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是从这个受难周，从第十三章开始，前面的部分，也是说我们今天从时间的角度，我们要来认识，那到底我们一般人所看的，可能真的有所谓的从死里复生，包括拉撒路这个人，他是真的就像 Teresa 一样的从死里复生，但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死里复生跟耶稣基督的复活有什么差别呢？那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呢？不要忘记，拉撒路现在还是在坟墓里面，因为当时他从死里复生以后，过了几年以后，我不晓得几年了哈 ，OK， 最多了就像摩西讲的七十、八十、九十了，可是我们看见他现在还在坟墓里面。刚才我们看见这个 Teresa 这个女孩子如果1960年她是两岁的话，她现在大概几岁啊？你们这个算数不错所以66岁我们当然希望他长命百岁了，是吧？能够做很好的见证。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如果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的话，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他可能也要怎么样再死一次这是我们的祷告，希望 Teresa 没有死之前主就来了，我们的所有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被提了，你喜欢被提的请举手一下有人说我有惧高症，告诉你耶稣来的时候你就没有时间去担心什么惧高症了我们盼望的就是耶稣基督要来，我们每一个人要被提但是弟兄姊妹们，无论是拉撒路也好，或者是 Teresa 也好，他们这个情况呢，这个神迹呢，叫做从死里复生。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等一下我们看见是不一样的，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但是将来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的人，包括 在主里面已经死了，就像保罗所讲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讲的非常清楚的，这一些人，包括我们将来要被提的这些人，弟兄姊妹们，那个时候的复活就跟耶稣基督的所当时的复活是一样。等一下我们会再解释，但是今天我们呢、要从这段经文就要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从耶稣基督帮助拉撒路从死里回生，起死回生的这个神迹，我们要来认识，并且我们要来领受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生命，让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来改变我们。刚才慢慢听，我今天声音有点沙哑啊，上个礼拜的主日我更惨，我在那个教会讲道啊，我其实已经没有声音了，我礼拜四上礼拜四就已经没有声音了，四五六哎呀好惨，这下子礼拜天讲道求主怜悯啊，我就来特别的大声，结果呢那个上面那个教会上面很有爱心啊，因为他怕我太大声了吵醒了那些睡觉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呢他就把我的声音音量又在降低啊，我又在大声他又在降低啊，我就跟他在那里拔河你知道吗，讲完那一篇道五十分钟将近六十分钟以后呢，今天我会短一点啊，弟兄姊妹们不要担心，我上个礼拜讲了一个小时啊，我现在想我们人的声带啊，我们的嗓子就是那么脆弱，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是那么脆弱，是吧，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弟兄姊妹们，我们如何能够靠着那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灵里头的那个复活的大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基督徒最宝贵的不是我们的身体比别人 强健的，弟兄姊妹们，我跟你保证基督徒会跟别人一样会感冒会过敏，但是我们跟那些没有信主的最大的差别是我们的生命里头有那个圣灵复活的大能，所以今天我们呢要来思考，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圣灵复活的大能呢能够施展开来，弟兄姊妹们，你就对主啊对圣灵有亏欠的，大家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呢我们要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要来思考这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我们要来看见到底死亡在人的生命当中占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权势的地位，这样的一个权势的地位影响人一生有什么样的程度，第二个我们看见我们在一种惧怕的死亡的状态当中，弟兄姊妹们，神借着他儿子死里复活大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证明他自己就是上帝的儿子以外，他也把这样一个死里复活的能力也赏赐给你。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能够在两千年以后，我们还是能够听得到福音？这就是上帝所赏赐的圣灵，那个福音的能力使他的门徒要做他的见证，从撒玛利亚不对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不对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就是来考你们这个地理观念啊，在这个过程的里头要靠着主复活的大能，这个福音的能力，他们把这个福音传开了。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是不是有这样一些复活的见证呢？虽然我们呢不一定会像这个拉撒路一样的啊，从坟墓里面出来，其实过这一关也不太好过的，你知道吗？那四天我不晓得在干嘛，但是呢。You know, 但是我想也有一点臭了、但是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是不是有这个复活的能力战胜这个死亡，这个死亡 未必一定是呼吸停止了，脑死了才是死亡。很多人呢，是生不如死啊。我没讲错啊。很多人的生命是生不如死。我看的太多了。有一些人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我还印象还很深刻。那个时候呢，我刚刚神学院毕业啊，在教会牧会啊，我就很热心的去探访一个在疗养院里头一个老弟兄。这老弟兄还不错啊，他每次看到我就手举起来，因为我每次来说把手举起来啊，他就举来，因为他中风啊，啊，半身不遂。我每一次去看这个弟兄之前呢，就走在那个走道。在他对面的房间是一个墨西哥人，我在想啊，因为我每一次听见他都是这样，可能应该是西班牙文吧。我每一次走到那个地方就听到他在那里惨叫 Gagare Gagare， 什么是 Gagare 啊？不晓得哈，啊，我在想他是不是在问上帝为什么。 OK， 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后来我才知道这一个人他的情况比我去探访的那个弟兄更严重，但是呢，他这个生命的里头脆弱到一个地步，连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啊，甚至有人还有能力可以想办法要解决自己的生命，但是他连解决自己的生命的能力都没有。所以我们看见这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弟兄姊妹们，真的是生不如死的。我们需要来到第三点，不但我们自己领受这个复活的大能，我们还能够怎么样？能够去帮助那些需要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两个礼拜前我去了 Las Vegas， 对不起啊，你们不要以为我去那个，我不是去赌博的，我去教课的。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真的是很奇妙啊！我在从机场要回来了，从 Las Vegas 教完课要机场，到了机场，然后要等飞机要回来的时候，你们知道连那个机场里头都有那些 slot machine 啊，那很奇妙的。我相信那些到了机场里面的，如果他去赌博的，大概十赌怎么样？九输啊！所以大概有90%的人，如果他是去赌博的，钱输的大概差不多了。哎呀，他们还可以在等飞机的时候坐在那个 slot machine 上面，还在那里拉。我就看到那个人，那个眼神啊，是很，我们叫什么？好像死鱼眼，你们看过吗 ？OK， 没有神，呆滞的眼神，就这样，还在那里拉。弟兄姊妹们，这世界上有很多这种人，你知道吗？他可能就是你的邻居，可能也是你的同事。可是我们看见神福音的大能，在他们的身上。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彰显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来学习，虽然我们进入到这个受难中，我们开始预备我们的心智，要与基督同受苦难。这个礼拜五的晚上，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同埋葬。但是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没有停留在那个坟墓里。这一周的重点不是在 Good Friday Night， 这一周的重点是在复活节。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如何的领受这个上帝复活的大能，我们自己也要把这个福音传扬开来。我们开始来看这段经文啊，先来看到底死在人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诠释啊？我们回到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之前呢，其实本来是你们应该读的， 可是你们没有读啊，所以呢，麻烦你们可不可以，弟兄姊妹们来读一下第十一章的第三节的地方，可以吗？
可以，
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十一章的第三节，请。
他就变一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
好，这里讲的你所爱的人病了，指的就是拉撒路，他的姐妹两个人就打发人去找耶稣了。啊，在这地方我们看见他不但生病了，来到第十三节、第十四节的地方，可不可以请大家继续为我读一下第十三节、第十四节？请。
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那些人有些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
好，所以我们来到这个故事，来到这个地方呢，拉撒路是真的死了。从时间点的角度来看，那我们看见拉撒路病了，拉撒路死了，你会看见人生啊，那个生老病死啊，是一个逃不过的周期。我们看见在这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逃离死亡这样一个周期啊。这张图呢，是我在教一门课叫做 Life Development， 叫做生命发展的过程里头，从婴孩，因为我是学教育的，所以呢，一个人从婴孩开始一直到他进坟墓，当然进坟墓之前呢，啊，都要受教育 ，OK，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人的一生就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周期。请问弟兄姊妹们，你现在在哪？当然有人说我还不是，我现在不是婴孩了哈，啊，昨天我的孩子们为我庆祝六十大寿，啊，你们听到六十，哎呀，傻傻嘴呀，小小的，小弟弟一个人啊，啊，诗篇九十篇，人的一生到几岁啊？七十岁，强壮的到八十岁，但是现在啊，我发现呢，这个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好像那个啊，寿命好像延长了，寿命延长了。平均来讲，这个就是为什么 IIS 的这个开始在做一个打一个快主意。OK， 这个美国的这个国会的共和党的这些议员呢，开始做什么？你们知道吗？
退休
年龄。哎，他开始要延长你们退休的年限了，哈哈。所以呢，等我要退休的时候，大概要七十岁了。好了，重点是我们看见人的这一生，最多八十九十好了，啊，可能像摩西到一百二啊，我希望大家长命百岁，但是要被主用才可以的啊。OK， 那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过程的当中，我们来思想，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段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最后呢，要进入到这个坟墓里头，我们看见这是有它的原因的，啊，这是在一本百科全书里面告诉我们死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说，死亡不仅是人一生的终结啊，它也是一种跟生命的源头的这一位上帝隔绝的一个状态。为什么会有死亡呢？因为罪恶进入到世界的。所以我们看见，当罪恶在人的生命当中，其实是就像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所讲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带着这样一个死亡的一个所谓的罪恶的基因，走向这个死亡的方向，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逃离这个所谓的死亡。包括最有权势的这些君王们，你们知道这是哪里吗？
北京。
哎，北京，哎，有人去过啊？啊，你们有没有去玩过啊？这是明十三陵是吧 ？OK， 这是长陵啊。OK， 这个是明，应该是明太祖是吧？朱棣啊，朱棣啊，那个帝不是弟弟的帝啊，是木字边那个帝。他的坟墓， 你们看一下多漂亮啊，哎，这些君王为什么要把他的坟墓盖得这么漂亮呢？因为啊，他想说人呢、啊，这个做皇帝的在地上皇宫之这么漂亮，死了当然也要盖得更漂亮才可以的啊。但是呢，我不晓得他有没有享受，但是有一点我要确定的是，死亡就在他的门外等着他。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的当中，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过死亡的权势，因为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深深的埋下这个必死的因子。所以我们今天看见在这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过这个死亡的权势，包括这些君王也好，像西方的亚历山大大帝他也死了，我们刚才看见在中国的这些君王没有一个人活到现在。但是有一个例外的条款，有一个例外的情况，就是我们继续要来思考的，也就是今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大能能够得胜死亡，能够战胜死亡。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所看的这段经文我们还没有读哈，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这一句话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好，这个是在55节到56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难怪你们读起来会，越读越没有力气啊！为什么你知道吗 ？It's all negative， 啊，都是罪的问题啊，死的问题了、啊。但是弟兄姊妹们，我现在邀请你们翻开你们的圣经，打开你的圣经，我们来看一下第15章，《哥林多前书》第15章。刚才我们读55节、56节。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读57节、58节的时候呢，就带着这个兴奋的，带着这个复活的大能来读这段经文。啊，我没有把它打出来啊！我盼望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读，大声一点的，把57节跟58节读出来，可以吗？一起来读，请。
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要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这个复活的盼望。所以呢，我们继续来看，回到刚才约翰福音第11章里头所讲的这段经文，我们继续要来思考，那到底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那个复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看这个拿撒勒的复活。拿撒勒的复活是在第11章21节到23节的地方，耶稣告诉马大，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了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个复活，这个中文的后面有一个 G0450 啊，弟兄姊妹们不要担心，这个是这个，当然这个也不是乐透号码啊，所以你们不需要，当然我知道你们不会的 啊，这个0450呢是一个所谓的原文编码，是希腊原文的编码，为了要帮助弟兄姊妹们能够对这段经文里面所讲到的3个不同关于复活的字，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要用这个号码，这个原文编码来做一个区分，因为中文都是复活这个字。我们第一个要来看的复活是拉撒路的这样的一个复活，严格讲起来应该把它翻译成起死回生才可以。这个是这个字呢啊，如果你去查一些词典啊，希腊文的词典，它会告诉你这个原文编码450的，它有很多的意思哈。因为在圣经里头， 或者是所谓的经外的文献、啊、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文献用这个字。我们今天刚才所看的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里头用到这个编码四五零这个字，应该把它翻译成从死里怎么样复生，或者是起死怎么样回生，这样的一个字有什么样的意义？严格讲起来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拉撒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从死里起死回生了以后，他还是要死。那但是这样的一个神迹代表的有什么的意义呢？我们必须来看第二个复活的这个字，进入到第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的当中有两个字，刚才我们所看见那个四五零这个字在这儿出现了。 OK， 他必复活，讲到了这个复活用这个起死回生，但是马大回答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编码是三八六。 OK， 他必复活四五零，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个字用386这个密码，不是密码，编码，原文编码。到底这个原文编码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看见还有第三个字2198，看见了没有？所以严格讲起来呢，这一段短短的经文就有三个不同的希腊文字。第一个我们看见这个450就是拉撒路这种从死里怎么样复生，或者是起死回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二个讲到的这个386呢是非常特别的。我们先来看第一种386呢，指的就是在过去的时间点里头讲的是特别指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386这样的一个状态，一个过程里头的复活。好了，那第二个刚才我们看见有两个是吧，还有呢第二个耶稣对马大所讲的复活在我，这个复活也是386，但是他不把它列在第一种的耶稣复活的那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样的386第二种是什么意思呢？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四节用的就是这个字，归类在这个底下。这个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到那个将来复活的那个情况。还记得我刚刚讲的吗？那些在主里面已经死了的人，还有那些被提的，同时要怎么样要归回到基督里头。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将来的复活，这是386的第二个可能性。他讲的就是跟末后的日子跟审判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约翰福音里头啊，我们看见在约翰的神学讲到这个复活，它分成两个非常重要的。第一个，他要区分恶人出来在复活的时候接受什么？接受审判。那是什么？那是恶人。但是另外一种人是什么？善人哈，弟兄姊妹们听清楚了，这是跟你有关的哈，所以千万不要睡着了，睡着了不干我的事啊。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些恶人复活要接受审判，那些行善的人要怎么样啊？要复活得生命。弟兄姊妹们，这里的行善，弟兄姊妹们不要误会，就是铺桥造路啊，周济穷人，这个是行善。 No，错了，这里讲到的行善就是活出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活出神的旨意，第一个最重要的是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所以我们在这地方再回到刚才那个经文里头，那个末日复活就是这样的一个复活，让我们呢能够继续的在这样的一个地上得着这个复活的生命。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 看见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主，他要把复活跟生命带给所有的全人类，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头，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这里宣称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就是这个道理。好了，我们继续来看，那第三种复活是什么意思呢？第三种复活呢，其实跟在基督里面的生命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看见，对我们来讲啊，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活着的意义，就是我们今天跟耶稣基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使我们能够在这地上有耶稣基督那个真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请问他用什么的形式活在我们的里面呢？用什么？他用圣灵内住的这样一个状态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的生命在这地上的生命结束的时候，我指的就是那些在基督里面已经死了的人，他们就能够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转化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这样的一个复活的生命是非常的宝贵的，弟兄姊妹们，因为这样的一个宝贵的复活的生命讲的是一个状态。什么的状态？在这地上我们有生命，是从耶稣基督那个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得着这个生命，那一些已经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呢，他们的生命转化成在基督的面前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这个就是这个第三个字复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所以我们从这样的这三个不同的这个复活的状态啊，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直接跳到第三点了啊。我们呢要来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的当中我们应该如何来操练。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人惧怕死亡啊，所以有很多的方式想要得着生命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像我一样，我要告诉你啊，这里面的东西除了左上角那个印度教的我没去碰以外，其他的东西我都碰过。什么意思啊？你会不会算命八卦？我会。你会不会看相？我也会。你会不会这个叫什么算八字啊？我也会。你会不会参禅打坐？我也会。哇，为什么你都会？因为我怕死嘛。哎，我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就玩这些东西的。大学有你玩四年，我就玩这些。啊，我同学去打麻将，我就玩这些。因为我比他们怕死啊。在我16岁的时候，我看见我的祖父去世的时候，我们台湾人的习俗就在门口就搭一个帐篷嘛。啊，我当天晚上，我的祖父放在棺材里面，还没有钉子上去啊。哎，那个棺木的盖子是打开的，他就躺在里面。所有的子子孙孙就我一个人在那个帐篷里面陪我的祖父到天亮，没有一个人敢在里头。为什么？因为他们怕死啊。你刚才讲不是你也怕死吗？是。从那个晚上我就在开始思想一个问题，人死后灵魂会不会存在？人死后灵魂会不会存在？弟兄姊妹们，你觉得呢？如果人的灵魂存在，那往哪里去？我那个晚上就在那个帐篷里面想这个问题。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那个时候16岁，我开始在思想人的生命的问题。所以我大学玩什么？有你玩四年，我就玩这些算命的、八卦、紫微斗数参禅打坐，而且短期出家当和尚，我什么都来啊。弟兄姊妹们， 可是到了一个地步啊，我发现这些好像都没有意义哦，因为我23岁的时候，我必须在海上实习一年，因为我是学航海。就在我这一年的实习的结束的前一个礼拜，那时候我们的船开到韩国的釜山港，那一大早的时候船进港了，靠岸了，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那天下大雨，甲板上那些油啊很滑的， OK， 我船上的那个身手最矫健的，那时候他大概50多岁吧，水手长，就在我的面前，从大概加起来最起码有10层的货柜高度，就因为天气滑，那个滑下雨，而且很油啊，所以他在解那个货柜跟货柜之间那个锁，那个不叫锁，那叫 locker 哈，松掉了以后呢，他就在这个舱口，整个人往下栽。那时候我们大家都不晓得，只听见嘣一声，这个孙让就在那个舱口开了以后，整个人从甲板上的3层货柜摔到大舱底下去。那时候我下去帮他做急救了，没有人敢下去，又是我就帮他做 CPR。我就在舱口看见那个阳光照在他的身上，那个不是阳光，对不起，因为那是阴天下雨，那个光线整个是暗的，大舱是暗的，那个就这么一个口子，光线照在他身上，这个人就好像躺在路边被车子碾过去的这个狗，在那种惨，这种所谓的苟延残喘的这样一个声音。我还是帮他做 CPR， 过了不久救护车来把他吊上去，往医院的路上大概5分钟到10分钟，他们说他就没有了。那个验尸的报告说他的后脑勺裂这么长的一个缝，他当场其实严格讲也是脑死的。跟着慢慢，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哎，好像找不到答案。一直等到我来到美国，我从圣经里头，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才真正的找到答案。所以我们如何来做呢？你想要得到这个复活的全能吗？复活的大能在你的生命当中，第一个你要信靠圣子耶稣基督。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回到刚才的经文里头，耶稣基督不断地告诉他的门徒，包括这个拉撒路的姐姐们，他告诉他门徒说要叫你们相信。来到第40节的地方，他也告诉马大说，你如果相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这不是我刚才已经告诉你的了吗？所以今天这一些经文里头，耶稣基督不断地在告诉他的门徒要信耶稣。所谓的信耶稣就是信他自己，信他什么呢？我们看见整一卷约翰福音的那个重点是告诉我们，要我们信耶稣，他是谁，这很重要。他的身份，他是上帝的儿子。今天我们信耶稣是基督，从基督论里头啊，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信他的身份，信他是谁，还要信他为我们做什么。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必须这两个部分，我再讲一次，你要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要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付出的代价，他为你的罪死了，他埋葬，第三天复活，这是这个礼拜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要信耶稣两个部分，我再讲一次，这是真正福音啊， 你要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要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付出的代价，所以我们才能够得着这个永生的礼物，借着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大能，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复活的这个字。我们今天看见这样一个属天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开始了。当你接受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救主的时候，那个福分圣灵已经内住在里面的那个真正的事实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知道我们今天就在永生的里面。很多人误会呀、啊，很多人误会说那个永生是不是我这个离开这个世界躺在棺材里头那个永生才开始。 No， 当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的时候，那个永远的生命已经开始了。所以这个永生的福分不是要等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才会有的，这个永生是我们开始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永远丰盛的生命，属天的生命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见，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永生的礼物，是借着圣灵这个宝贵的礼物内住在我们的里面。第三个，我们要荣耀圣父的尊名。到底什么是荣耀圣父的尊名？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第十一章第四节的地方，我们可不可以请弟兄姊妹们为我读一下啊？可不可以请大家为我读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四节？请。
耶稣听见就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儿子因此得荣耀。”
耶稣当时一听见拉撒路生病，就马上告诉他的门徒说：“这个样的病不至于死。”哎，奇怪，但是他真的死了。但是这里讲的是终究他会起死复生，要使上帝得着当得的荣耀。今天这样的一个荣耀也是耶稣基督这一位神的儿子，他也同时得着。我们也继续来看第十一章第四十节的地方，耶稣基督告诉马大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吗？”所以这一整段的一个神迹最终极的目的，不但要帮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使我们得到这个永生的礼物，还要帮助我们能够做到一件事情。什么事呢？要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上帝。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他要受难之前，这个是真正的主的祷告。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主祷文、啊、其实不应该叫做主祷文，那个应该叫做什么？主的教导文。主教导他的门徒要这么样的祷告，所以那个是主的教导祷告文。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开始才是真正的主的祷告文。这样一个祷告从什么开始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弟兄姊妹们一起跟我读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一节，好不好？请。
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
弟兄们，我们看见耶稣的祷告文，在他明明知道他要上十字架，这个对他来讲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他选择上十字架。所以在这样一个祷告一开始，他告诉天父上帝说：“时候到了。”这个时候指的就是他要被钉十字架，也就是我们这一个受难周的礼拜四的这个时间点。他说：“时候到了，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也使儿子荣耀你。”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借着耶稣基督受钉十字架、埋葬、复活，要使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同得荣耀。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复活节 最大的意义，让我们呢在庆祝主复活的时候，哈利路亚，我们看见一切的荣耀要归给我们的上帝。这个是我们这一生应该要做的，我们不是只有在复活节的时候才将荣耀归给上帝。当你每一天在做这个复活荣耀的见证的时候，你就是在把荣耀归给上帝。求主帮助我们在这受难中的开始，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在这里停留在礼拜五晚上耶稣基督被埋葬的那个时刻，而是要继续的往前，来到主日复活节的这一天，我们来庆祝他为我们做一个复活荣耀的一个起始，一个榜样，一个开头，一个出手的果子。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